股票是个大赌场，合法的，政府大家一起玩，跟人民间一起玩。操盘呢，有的都操盘呢，你怎么知道他操不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趋势不是好现象，大家众生迷在金钱里面了，迷在股票里面了，念头都不是念佛，是念股票。你修行又搞股票，你绝对修不好。你要记住哦，忐忑不安啊，忽上忽下，哎呀，现在亏了20000了，糟糕，跌停板了，亏了50000了，你怎么会有心嘛？工作也不认真了，心有所思还容易出意外，你信不信？所以说，你听了杨老先生这个个案，你就知道了，该你有的就是你的，不该你有的你不要去做梦。所以有人问我到底应该做股票，我说最好不要。长期投资也许还情有可原，对不对？你要短线操作，保证你会输得一塌糊涂。你看有几个赢的，都被他炒掉了。你看有个信徒问那个师傅，我前几年做股票做了赚了几千万呢、啊，这今年全部被套牢，全部赔光光，输了几千万。师傅笑一笑，钱是少事，身外之物啊，可惜是你那个精神啊。浪费精神，浪费光阴，一寸命，一寸光阴，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呐、啊！你看我们佛门的《黄昏记》怎么讲的？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水矣，斯有何乐？大众当勤精进，如旧头然呐、啊！但念无常，慎勿放逸啊！怎么可以浪费我们的光阴时间呢？你们常常碰到人家做生日吗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！真的快乐吗？现在有个弱点很糟糕，听骗不听劝，认假不认真，信邪不信正，忠言逆耳，喊话喜欢呢、啊，听得很高兴很欢喜啊。其实跟你讲生日的真相是什么？我们的命又减少了一年，又向坟墓跨了一大步了。哦，你还跟他庆祝，真是颠倒啊，愚痴！没有办法，这众生颠倒。你说是不是嘛？最简单就是这件事情嘛，又往杀生，又折寿，又折福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肯请宿桌吗？我看很难了、啊。女儿的心不耍心不，直接嫁女儿，你肯请宿桌吗？你虽然是佛教徒，也是为境所转呐、啊，世俗的风俗你不得不照顾啊。你就是拿不出那个心来请宿桌，结果又给儿女心不又增加很多杀业，那会平安吗？不平安哦。吉星里面带了杀业，带了凶。就会来凶招来祸灾祸，这个只有佛教讲得最清楚，其他宗教是搞不清楚。其实佛教根本就不是宗教，我今天给你们提出报告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简称佛教。佛教绝对不是宗教，但是可惜变质成为宗教也是很可怜的事情。所以一定要讲明白，必也证明夫，大家都是佛教徒，可不要对自己的佛教搞不清楚。现在变成超度死人的宗教，就更可怜了，更人家认为你是多神教了，人家一神教都看不起我们。其实我们要自己要明白自己所学为何，化解这个很深的误会，也是我们三宝弟子应有的本分和责任。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我们称佛祖叫什么？本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是我们根本的老师。我们自称什么？佛弟子吗？弟子学成啦，出师啦，就变成老师啦，变成佛祖啦。成佛做主，人人有份，平等的，绝对平等。就像儒家讲的至圣先师，称为孔子为先师一样，入而是没有障碍的，没有隔阂的，是相融的。包括道家也是一样，相融的，都是，只是层次上有点差异而已，原理原则都是一样。所以说我们学儒家的念孔孟的，哎，都是称为弟子吗？有事弟子扶其劳吗？对不对？都是称自称弟子嘛，这是教育的关系，就是师生的关系。宗教不一样哦，宗教是迷信，迷迷糊糊相信，一厢情愿相信，非理性的感情投入，那叫做宗教。宗教都有排他性，都是唯一的真神，别的都是假的，其他统统都是魔鬼，你相信吗？这是宗教的定义嘛，也是事实的存在，都是这样子的嘛。他们也不会反对我这种讲法， 所以任何宗教徒都可以学佛，学释迦牟尼佛最高最究竟最圆满的智慧，因为这样子上帝脸上也有光彩，就像自己爸爸妈妈啊送女儿儿女上到学校去求学一样嘛。你的儿女没有受过教育，你们脸上有光吗？哎，这更小。哎呀，我这个别的宗教都懂了，我们懂了，我们佛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非宗教非哲学，而为世人所必须。这是欧阳靖无大师讲的，尤其是当今世人更是重要，靠什么都来不及了。你要靠儒家的道理也很好，但是要30年才见效，百年树人嘛。我这个世界的大灾难就在眼前，非常危险。所以我们如何把佛教的教义，他的所学的目标，各位我们知道我们学佛求什么，就是求智慧嘛，无上正等正觉嘛，究竟圆满的智慧啊。佛的定义是什么？最简单就是福慧两足尊嘛，又有福又有慧嘛，都是最高至上至高无上的究竟圆满的，无所不能的，无所不知的。所以佛在这个3000大千之界下了几地狱我都知道啊。我看这个3000大千世界如观手中的耶摩罗果啊，就跟看芭乐一样的那么清楚啊，就像我们看芭乐一样手里面玩啊，这么清楚啊。我们的智慧跟佛祖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开采出来，就像金矿埋藏在山谷里面，我们要懂得开采的方法，开采的道理原则，努力的勤精进的去开，就会开发出来。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不要自我放逐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，不要自暴自弃。连《论语》都这样讲哦，《弟子规》都这样讲哦，非圣书秉物事，必聪明坏心智，物自暴物自弃，圣与贤可循志啊。朱子这个也讲读书自在圣贤，现在教育部没有这样讲啊，变成读书自在赚钱惨喽，目标一错满盘皆输，天下大乱，原来如此，那不得了啊。所以有几个人懂得佛法，有几个人懂得佛教，这是一个我们佛教徒应该深思反省的课题，对我们误解实在太深了，所以众生没福报啊。佛法无边啊，什么事都好办啊，都可以解决的，但是现在对佛教误解太深，这是我们佛教每一个弟子的责任，把它说清楚讲明白，让大家都知道都来学，你说对不对？对就拍手啊。所以我们啊要求福求慧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一种啊，一种，我们不敢说我们学佛应该一无所求才对啊，但是你看那圆音法师他怎么讲啊，求福求慧求生净土，哎，他还是有所求，但是他求不是为自己哦，我们求智慧求福报，我们不是为自己哦，我们是利他，愿这个利要有情愿成佛，我们这个心发出来是为别人，菩提心发出来是为别人，不是为自己，我们求到了福报我们自己不享受，我们让别人去享受，我们求到的智慧我们不自私，我们让别人共有共享这个智慧，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一种很重要的心态呀。不要为了自己学佛，我要求平安，求消灾免难，啊，求自己的事业顺利，求自己升官发财，求得到吗？就算是求得到，也是你命中所有的。对，了凡四训读通了，你就理得心安了。了凡四训不是要升官吗？那个91段五斗才能够出贡。到70几段的时候，哎，有个长官要升他的官了，好像孔先生算得不准了。没几天，驳回，不升了。另外一个英雄民众是来了，再给他升，提拔他。刚好就是孔先生所料的，91段五斗才能够出贡升一级。所以说他体会到，袁了凡体会到，进退有命，时数有时，所以淡然无求。记住，人到无求，品质高。就没有妄想，没有妄念，所以他可以对云谷禅师对坐3天3夜，竟然不打个盹，居然心里面这么的清净，没有妄念。云谷禅师才误认他有点是啊，你是圣人，其实不是，他是被算得清清楚楚， 原来命运是这样子的，想也没有用，不想了，老实了。我们还连袁了凡都不如，我们不老实，我们胡思乱想，你说是不是？要惭愧，要忏悔，要认真努力，要学他的精神，这样子我们学佛才会有进步。这个了凡四训是根基，我很强调。你看升官发财都是一个定数啊，进退有命，迟速有时，你只要提前一天都不可能，有什么好求的？你想多发一点钱，多赚一点钱，也是你命中本有的，不是王永庆会赚钱，是他前身修大布施，各位要搞清楚。很多人说、他这么有钱，他是很认真，他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太聪明，博士他小学都没毕业，下面都是多几百个博士帮他做事情，博士的智慧不如王永庆吗？我不相信。就是因为他过去修大布施，才会有这个财富的福报，所以要修因很重要。所以你要修禅产生智慧很简单，读诵经典这个方法很恰当，非常的好。我常常提倡小朋友们、青少年朋友们要读经训练，自我训练。你靠学校靠不住的，学校就是个大染缸。记住印光大师讲的，甚至讲的严重一点，是陷人的坑子，你会昏倒，教育部绝对不承认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小朋友到学校去干什么？他在家里面都不会讲脏话，回来就会讲，跟谁学的？跟同学学的嘛。幼稚园就开始学坏，所以各位，您把你的孩子送给人家去教，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你自己要下点功夫才行，至少要把方法原理告诉他，盯着他，让他鼓励他，让他自己提长，成长智慧。你甚至陪他一下子，都很重要。因为现在的教育可以说是没有教育可言。只是一种专业技术啊，科技的传授，传道授业解惑只做到了授业而已。传道什么道不知道，解惑不知道，生死的大惑不解，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怎么叫做教育？造成了大家功利主义兴盛、唯利是图的思想，只要我欢喜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侵害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这社会怎么会平安嘛？自然怎么会好嘛？不可能的。所以说还是要从教育下手，所以佛教就是最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我们用教育的观点来弘扬佛法，就不一样了，效果就不一样了。各种宗教听到了之后都会来学释迦牟尼佛最高明的智慧，世界就容易产生大同现象。否则是很难的，非常难的。我们绝对不能把佛教列定为宗教的这个范畴，那就很可惜很可怜了。就像是大学，佛教是大学，宗教是里面的一个系，你不能把这个系当作大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个土木建筑系，哦，土木建筑系就是变成土木大学，好像不对吧？大学是很多系可以包括的，就像佛法一样，无所不包。所以一定要搞清楚，弄明白。接着我们讲到这个，读经的刚刚提到，要训练孩子读经，自己开始读。我们自己就没有经过这种训练呢，读经是一种很好修持戒定慧的方法。读经的过程，接着它的过程，一次戒定慧圆满修成，就在这一小时之间或半小时之内。你读得清楚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你的心就清楚了，就是口道、眼道、耳道，你的心就到了。你可不能一边读这个经一边想它的意思哦，那叫做胡思乱想哦，增加妄想，那不对的。所以各位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做，维持这个原则，眼睛看得清楚，嘴巴念得清楚，耳朵听得清楚，维持这个原则，不要分别他的意思，你自然速读百遍，其义自知，那个经中的义理就冒出来了，你的智慧就会开。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嘛，弟弟知道吗？一定要这样，一部经起码读个三五百遍，尤其是大经更好好的读，一部经就够了，不要贪多，贪多嚼不烂。最好先从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这种最基本的经典，做人处事的经典先读，先读它。了感应篇可以读1000遍，了凡四训300遍就够了，然后你再开始佛经，选一部最重要的佛经，你本所修的佛经，读它3000遍10000遍，这样读，不要贪快哦，不要产生急躁哦，字句分明很重要。这是等于练功夫，像李连杰练功夫一样，先练马步扎马，正前攻击，知道吗？这样子你上台以后，那拳拳都是风啊，才有劲儿啊。 唐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，否则花拳绣腿马上慢慢摔倒了，被人打败了，这一点很重要哦。所以各位回家不要看电视，报纸少看为妙，无经是最基础的功夫，你要打坐念佛都可以开大智慧啊，好不好？修行是自己的事情，不是别人的事情，个人吃饭个人饱嘛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你能够影响别人你就影响别人，不能影响别人你先修自己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其实你是身教，你不用言教，你身教就够了，你的家会随着你的这个磁场在转哦，你修得好那个磁场不一样哦，都会受了影响波及哦，就会转动了、啊、你光是这样讲来讲去跟相当会吵架那没用啊，越吵越糟糕啊，他不会听你的，你修啥咪脸回来没人哦，就开始骂了，他就更不修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做个好榜样，自然能够影响别人，修身齐家嘛，一以贯之嘛，才能够治国平天下，这点很重要。这个慧呀、啊，定能生慧呀、啊。当然，你有甚深的禅定，会开智慧的。读经也在定中，一样一样是修定的方法，一样可以开智慧。念佛更是开大智慧。念佛好像很简单啊，其实不简单。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，特别开了这个法门，叫教外啊，这个等于是门于大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祖知道末法时期的众生的根基漏裂，要求用一般的法门叫你们了生死断烦恼，那几乎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佛在大集经上预言，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，唯一念佛得度生死，你就靠这个念佛才能够处理三界，其他的方法不是不好，实在是太难太难成功了，尤其是这个障缘特别多，我们要修行很多干扰，很多干扰，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？包括你的工作上也有，稍微也说不定也会干扰一下，你的家人干扰你，说不定更多，对不对？你的朋友也说你干什么，你 talk back 哟，都是很多风凉话，都是劝你退转道心的，所以你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不要随他们起舞啊，不要被他们转走了，所以你要深入教理很重要哦。读经就是听经，就是深入教育最好的方法。你不但要读，读经是听经，现在读，不要分别。你听经也是一样，你解它的道理，解行要相应啊。当然了，你不认识字也没有关系。现在科技都很发达，都有很多录音带，都是有的师父法师讲经的录音带很多，找一个政治正见的啊、哦，听起来就不一样。而且听经要遍数越多越好，一部经听十遍、听二十遍，你会开悟的。一部就是一百卷以上啊，比如说《阿弥陀经》《疏钞要解》，哇，这好大部啊！我记得金刚法师讲了335卷，好像90分钟的。嚯、哦，那个一部经下来，《地藏经》也是一部经这100卷，你要听10遍20遍，听得法喜充满，智慧大开，你才会深信佛法原来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庆幸自己听闻佛法，否则有听没有闻的很多啊。没有入的很多很多啊，加上我们这一生说实在的，生在末法已经不幸了，但是不幸中还有幸，能够得到人生，得闻佛法，能够信仰佛教，这是太好的事情了。但是可不要入宝山而空手回，那就是大损你的福报了。如果能够度自己的儿女学佛，那真是更大的福报了。有一句话各位可以体会，我发现下面是莲花基金会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是儿女啊不孝父母啊才产生的因缘，跟医生的关系产生莲花基金会的因缘起来了。如果每一个儿女都懂得学佛，那这是父母的大幸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叫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儿女不懂得学佛，不肯学佛。为什么？像我们啊临命终的时候几乎靠后世都靠儿女嘛，他不懂他会害死父母，会整死父母，怎么办？问题严重哦。所以有一部叫做《生命尽头的醒思》，在天禧宝鉴里面有一卷，这个专门讲这个问题。 就有一个基督教的同仁就打电话到我警察办公室来，哎呀，跟那个我们的陈老师讲我不在嘛，他很后悔处理他爸爸临终的事情，处理错误害死他爸爸，一下送冰库，一下放干冰，一下给殡仪馆去处理，活人不知死人苦啊，真是这样子啊，以为自己在孝顺，刚好害死老人家。后来觉悟了，可是事已木已成舟，造成事实，怎么办？只有忏悔了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弟妹妹要认真的，有因缘啊，就要认真的学佛，那才是真正的孝子。你喜欢当个孝顺的孩子吗？人家说你孝顺，你高不高兴？弟弟，当然会很欢喜嘛，哈。人家说我们不孝顺，你会很难过的。所以说，佛，你要完成这个孝道，其实佛教就是孝道圆满的完成。只有佛祖能够做到，成佛之后才能做到。等觉菩萨这么高的地位身份，孝道还不见得圆满呢，还有一分没有尽到，还有一分无明烦恼没有断呢，就孝道就不能圆满。所以各位啊，佛教就是忠孝两个字的圆满的达成，这个道理很深哦，很深很深哦。